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又进入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规模人口流动春运了。哎，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春运的变化哈。从1980年，春运这个词首次见诸报端，40余载光阴流转，春运已经从最初的艰难出行演变成一场快速便捷、充满温情的年度大迁徙。从前呢，大家拎着大包小包在绿皮车上吃着泡面打着盹儿，就算是旅途疲惫也无法冲淡回家的喜悦。而如今神州大地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达到600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6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汽车、高铁、飞机、巨轮，家的这个时空距离越来越近，多样便利的交通也让这场全球最大规模人口迁徙打开了更多新的版本。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春运，40天里面预计有90亿人次会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交织流动，其中铁路客运量可能要突破5.1亿人次，日均1275万人次。飞机方面，民航春运旅客的运输量预计会达到9000万人次，也可能是一个新纪录。还有自驾出行的人数将会达到72亿人次，占到人员流动量的80%之多。我刚才念了这么一大串的数据，二位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眼前的画面感？有没有似乎看到那种熙熙攘攘的这个画面，一个活力迸发的流动的中国？
我觉得你看那个画面，就是人人都密密麻麻的人头，就是那种感觉
啊，
人山人海的那种。然后呢，就想到那种画面，就是很多的大高速公路上面全部都是车，
嗯，
那种画面，我觉得那个特别特别特别庞大。然后呢，我无法想象说90亿人次。应该有多少啊？
他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他的这个脑海里边，我其实是自己是有新的体会的。因为这么说吧，我2018年这个刚好春运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杭州的这个东站，我在杭州火车站做什么春运志愿服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春运期间有很多人要回家，那么像杭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会组织一些志愿者到那个火车站或者高铁站，去为这些回家的这些朋友去给他们做一些服务。所以我当时也就一年到中国之后，我就已经在那儿，然后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而且呢人人都在回家的路上。
对
啊，但是这个数据现在就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我想你刚才在讲这个90亿人次预计在2025年出行，对吧？但是如果你
在这个春运的40天里面，对，
四十天，对对对，你去看2019年的这个数据有多少？不到30亿，不到30亿，所以短短时间之内，翻了3倍，所以它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大。那个杭州东站那边，我当时还记得，就是非常非常多人在那，人山人海呀、
我感觉中国的年味儿就是大家就拎着大包小包回家
啊，这也是年味儿之一啊。
我想这在学校里面可能你也会有感触啊，一到这段时间，比如说春节啊、春运啊，就是尤其是你们放假之后， 就是学校基本上里面就没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啊，人基本上回家了。但是我从我几个朋友的这个观察里面呢，我发现其实他们不一定是全部都回家了，现在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我几个师门，我问他们春节有什么安排，他们几个人都不回去。他们要去干啥？去旅游。他们都在问啊，你春节去哪里旅游，而不是问的是你春节什么时候回家。所以从这个点来看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刚刚说的是学校里的同学们是吧？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他们很多人的选择是怎么样呢？就是年三十儿啊、今年是大年29哈，就是除夕那一天回家跟父母亲友们吃年夜饭，然后聚一聚，然后大年初一啊、或者是大年初二吧，就是把这个假期分成两节，前一半的时间在家跟家人团聚，然后紧接着就剩下的时间用来出去旅游。这个是这个现在我觉得不光是今年了，近些年来春运期间人们出行的目的很大的一个变化，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选择。
对，
这些选择呢，是最关键的是你首先是有能力能够有去，比如说去消费啊。
对，
总人数来看就很明显的不仅仅是回家，
对，
就是有很多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家去看朋友去旅游，
对，
这些都包含在里面。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个人、这个人口，然后再看有这个人流动啊
中国14亿多人口，但是出行人次会达到90亿人次，如果只仅仅是回家的话、可能翻不了那么多翻哈、
翻不了那么多，翻不了那么多。
那而且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自驾出行的人数会达到72亿人次，占到人员流动量的80%之多。这个变化说实话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有点震撼的。回家过年的时候如果是开一辆车有多么的方便，真的是说走就走，而且不光是去走亲戚，如果再出去玩心血来潮的，哎，我们到附近的这个城市里面去转一圈吧，旅游一下吧，也是很方便。这一点我相信小冰冰应该有很多的体会吧，你们泰国人这个像这种过年的时候也都是开车回家的是不是？
如果是传统的话还是用那个公共的交通设施，就坐大巴呀，坐火车比较少，大巴是比较多一点的。然后近几年尤其是今年，我看到那个车辆哇、太多了，就是大家都是自驾回家。然后呢怎么讲呢，就是从各地都会往那个旅游景点也好，往自己的那个老家也好，就是开车回去。我之前也是，以前没有车的时候也是经常坐大巴车，但是自从有车了以后呢，我觉得还是开车比较方便。
你就再也没有坐过大巴车回去是吗？
没有，因为坐大巴的话还要跟别人挤。你比如说你想上厕所的话，你要憋着；如果你开车的话，就是那种说走就走，我说哎现在回家，那我就马上回家，或者说我现在还不想回，我还不方便。再过一会儿再回。
当然开车回家也会有它的这个缺点和烦恼嘛，尤其是如果车特别多的话可能会堵车呀，所以也是需要好好做好这个规划的。而且最近我知道小冰冰是换了一辆电动车是吧、是中国产的电动车。
中国产的
你觉得这个开电动车尤其是跑长途回家这个有什么新鲜的体验吗？尤其是你们那儿的这个服务区现在比如说充电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施能不能够满足啊？
因为以前我开的是那个普通的汽油的那种车嘛，我们泰国就比如说是那种中途休息站的话基本上都是加油站，然后呢我们就会在加油站顺便加油什么的，但是自从我换了这个新能源电车的时候呢，以后我就发现哎，原来每一个加油站他们都会配有充电的站。
以前没注意、其实人家已经有了。
真的我以为是很少嘛，结果呢我一开车那天我试着开车回家，然后呢我就看到哎，每一个加油站都会有那个充电站、所以就觉得很方便，比以前方便多了。而且呢最大的好处就是省了好多的油费。然后因为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以前开那种汽油车的时候你如果是在车里面睡觉的话会闻到各种气味。 因为我开车我经常喜欢想要睡觉嘛，所以我就只能靠在路边休息、睡一会儿。但是我换了这个新能源电车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是没有闻到那个味道，而且我想在那里睡觉多久就可以，就不会担心说哎，我在里面会不会被闷死，
一氧化碳给晕过去了。看来小冰冰换了新能源车之后这个幸福指数也在上升啊，
在上升挺高了、
哎、真是。我们国内其实我觉得开新能源车回家的车主们可能最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充电的问题，所以我看我们国内为了缓解充电焦虑，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包括停车区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累计建成了3.31万个充电桩，4.93万个充电停车位，然后建设有充电设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占比达到97%。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四川、湖南、新疆等这些省份，他们还把移动充电机器人引入高速公路服务区。本来你要去人要努力的去找桩嘛，但是这个时候你这个移动的充电机器人就可以来找你了，你可以原地进行充电。这个服务太贴心了，
希望快点在泰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很快的，很快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春运期间的一些变化，包括出行人次的急速的翻升，是吧？然后目的地的变化，还有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另外，今年我看了很多这个对于春运的报道，里面提到了很多关于科技方面的这个升级。这方面我不知道米莱有相关的观察吗？
当然，因为我一般在中国过年的时候，我都是也算是回家，但是到朋友的家里面
去离水过年是吧？
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对我来说，可能现在可以说这个高铁已经很方便了。我们要从那个锅票开始说起。因为我其实还记得2018年那个年代，像我们很多的外国人，当时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线上购买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要先到那个高铁站那边去。
对
啊，很麻烦，可能抢不到票了。但是现在呢，它就是那个12306的那个平台啊，现在很方便。我看了前段时间他们是在说的这个发的一个新闻，就是说你们如果说已经是买不到票，你还是继续补票。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技术用来分析这些数据，看到啊有那么多人在那个提交了候补票，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再加车次。
就是如果你抢不到票的话，你一定要提交一个候补，对，12306就能看到有更多的需求啊，
有更多的需求。所以我就看，哎，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对，
那么它
算法，
对呀、所以他就从大数据的分析了解到大家的需求，然后呢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这些需求。这么一来的话，我觉得在这段时间估计通过坐高铁回家的人，他们这方面可能不会有很多的烦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进站之后，或者是说进站的这个过程非常的便捷。
对，
所以他现在强调了什么高效，然后呢便捷还有人性化，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关键词。
高效、便捷、人性化。
对呀、那个 APP 里面不都是有一个二维码吗？有时候就是12306，像我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检票的时候都不需要扫一个那个护照的。我用那个12306里面的那个 APP， 它自带一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我就是可以检票的。
坐高铁感觉就跟坐地铁出行一样，是吧？特别方便啊，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在这儿插一句啊，我第一次感觉到坐高铁像坐地铁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从一个目的地，比如说从这儿到杭州，我如果中间经过另外 外一个城市的话哈，要中转一下，那个中转的时候，以前我们可能要重新回到候车大厅的时候可能要很费周折，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车站都有一个快速通道，你下了车在这个月台上面地上会有一个指引，甚至在你购票的时候你的手机的 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个图像的指引，告诉你从这个电梯走上去，上去就是候车大厅，比我们北京那个一号线转二号线还要快。
对，
太方便了，太方便了。所以可能大家会说，哎，你们只在聊这个铁路啊，你们只在聊什么自驾，其实坐飞机也是一样的、坐飞机也是一样的。我看了现在这些 APP 做的非常的全面了，我前段时间坐这个飞机去北京，我直接用那个 APP，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选那个座位啊、然后呢到那边直接非常的方便。所以在那个春节的时候，在春运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像这些 APP 都是会显得非常的好用。
线上操作这样的话，线下人们减少排队的时间，减少这个操作的过程、高效。
虽然没有亲自去体验过啊，但是我看新闻就是它比以前方便的多，因为最麻烦的是安检，我觉得，因为安检的时候就像上飞机一样，你还要拿什么东西出来，比如说电脑啊、电池什么的。然后过安检的话，我在新闻看到说，现在呢，他们的安检是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它可以自动识别那些违禁品。然后听说什么准确率达到98%。
你说的这报道我也看到了，是西安的吧？西安火车站的一个安检措施。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安检还挺麻烦的，要脱帽子，这个安检人员
碰一下摸一下都不好意思。
对，要让你弯腰，还要摸摸裤腿什么的，确保你没有携带违禁物。但是西安火车站有一个新型的腿部安检仪，你只需要站在那儿，然后把你的腿放进安检仪指定的区域，那个仪器就能够快速精准的判断你身上有没有这个违禁物品了，所以这个安检的时长确实就大大的缩短了。
对，因为主要是进站的问题，就是安检时间太长了，
对，
所以他把这个变成这样的一个自动化，我觉得特别特别方便。虽然我找个机会，有机会我就要亲自去体验一下。
好，欢迎再次回到中国啊！
你肯定是要自己回来亲自体验
一下、
因为我说了那么多，你只有这个脑子里面的这个画面没有体验到，我觉得还行。
对呀、所以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那个快速的这个进站的方式就是那个人脸识别，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你要知道，尤其是有的人他那个出门时间晚，然后赶路，哎呀马上就要发车了，来不及了，然后一直在催促前面的人快一点快一点。
是的、现在呢，就是你要去坐高铁了，我一般都是会只给自己可能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我
就足够了。
只要在车出发之前20分钟到那边，甚至15分钟，我这个完全没问题。之前不敢那么做，要不然的话你赶不上。现在你就是说我只需要那个走进去的这个时间，出发的10分钟之前你到高铁站完全没问题，你不会赶不上。
对，
这个时间完全是够的。所以我平时跟我的几个朋友开玩笑，他说你还挺冷静的，你现在如果你在坐你肯定是赶不上。我说
你还挺冷静的，
还没有了解到现在的这个高铁如此方便。
对，
所以
经常出行的人确实会感觉到现在高铁出行越来越像地铁出行，太方便了。
是的。
对，
那里面呢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服务嘛，比如说这个充电的问题，就是之前都是只有你坐上那个按摩椅，而且那个按摩椅要花钱的，然后你花钱坐上那，就是在按摩的同时就充电。但是现在呢，不需要去花钱做按摩椅充电了，就是直接在其他的椅子上
就可以充电，是吧？
对，
这个可能不是所有的高铁站都有这个服务，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普遍的，就是候车大厅里面的座椅上面有充电的设施。毕竟我们现在 多么的依赖这个手机，多么依赖电啊。嗯，
现在手机就是我们的一切。
是这样。所以我自己还有一个体会，就是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些高铁站里面的方便以外，我有一次坐高铁回家的时候，我忘了带杯子了，结果我一上车发现车厢里边那个打开水的地方不但有开水还有温水了，这是一个惊喜。另外一个，我没带杯子没事儿，里面有一次性纸杯，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惊喜。我就觉得不光是这些设施方面的先进，也是服务方面更加人性化，更加体贴细微了。所以确实是感受到春运也好，平时出行也好，这个高铁出行，包括米莱也体会到民航出行，大家会觉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愿意出去。真的是说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再加一句话，这个我是前段时间观察到，之前是如果你的那个车次已经出发了，对吧？
嗯，
高铁你没有赶上，
嗯，
那就是改签已经不行了。我发现了，我前段时间在坐高铁的时候，我有一次没有赶上那个高铁了，我就发现了它还是可以改签了。现在，哪怕是出发了之后，好像现在是可以改签，所以它在服务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进步，更加人性化。因为之前确实这一点
很恼火的，经常错过火车，是不是？
说你只能在出发的半个小时之前，如果已经在半个小时之内，你就是没有办法改签了。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是，确实是越来越人性化。所以说春运的这些变化呀，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感慨，因为一年又一年，这个春运不断的在展新颜，变化的不光是交织上涨的人数，更加便捷的交通，也有温暖贴心的服务，但是不变的还是大家合家团圆的这个热切，漫漫路途的温情。好了，那今年关于春运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 My Club， 索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吉诺建的吉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